非要爱世界的人可以，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话，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奉献呢有三个结果。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奉献给别人，三个结果：第一，就是他不效法这个世界；第二，他心意更新变化；第三，他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所以，如果大家要想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那个心就调节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于属灵的价值怎么会更新？我没有得救以前对一个东西的看法是一个样子，等到得救以后蒙恩或者长进以后，你的看法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证明说你的价值观改变，那么价值观怎么改变，怎么更新而变化，那么这个是根据什么，也是根据奉献。那么还有呢，怎么样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能不爱世界，那么这里也有个秘，也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奉献。一个人没有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人，一个不肯奉献的人，一个对自己有所保留的人，那么很难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能够夺取，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指给弟兄姊妹一条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爱世界。那么所以我想奉献是一个很先决的、很基本、很先决的。不过呢，我们继续讲以前，我们还得要回到上一次加拉太书，我们再翻一下。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第十节，可以算是就讲完了。那么然后呢，就是轮到保罗就问安的时候。那保罗问安，每次问安他都是亲笔问安，因为我们讲过，保罗写的书信呢是写在葡萄纸上。这葡萄纸常常是凹凸不平的，所以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所以一定有个代书人替大家写信。保罗也是这样。那保罗呢，他除了这个理由之外还多了一个理由，就是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从大概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帖撒罗尼迦书信我们就知道说，他说我亲笔问你们安，那意思就是说前面都是代写的，现在到了最后要证明这个书是这是我写的信，所以他要签名那他不是签名，就是他用几个他自己写的字那么来问安。所以他说保罗再次亲笔问安，所以每次到了亲笔问安，当然已经到了末了，已经完了嘛。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保罗当他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那么这个是证明说已经到这里完了。所以保罗呢就要说被问安了，但是没有想到呢，他的话没有停住，他继续又往下，因为那么他说这句话很有感触。那么过去这么多年他所学的功课、所经过的事情，从他身上好像一幕一幕又演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又说了下面这段话。按理来讲，第十一节完了应该就接第十八节吧。如果我保罗亲笔问你们问安，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就完了，那么这个信就完了。但是不，你看中间你又插进了这么几段话，那么这些话我们说过跟保罗所学的功课有关系。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我们把所有的资料综合在一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保罗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大光，那光呢是比太阳的光还要明亮，结果保罗眼睛照瞎了，可见一看见这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光太亮了，所以保罗眼睛照瞎了。那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 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你看不见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但是神还是用保罗两个眼睛，所以神就继续的使用保罗，所以就借着亚纳尼亚就医治了他的眼睛，叫他眼睛能开启。所以保罗的眼睛能看见，这是神迹，毫无疑问是神迹，看见。但虽然看见了，但是到底那个光呢，在他的里面留下了伤痕，留下了疤痕。那么，所以很可能保罗所得的病呢，就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所知道的这个白内障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人的精神就不好。还有呢，在因为他跟世界呀、已经失去了大概如果真的眼睛没有看不见，是失去了80%的自身，就是说这个世界你只剩下80%。那保罗虽然没有失去80%，那也可能失去60%。那在慢慢这个世界看不清楚的时候，那么当然跟人看不清楚，跟这个世界可以说脱节，跟人脱节的。本来保罗也许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啊，但是呢，现在因为脱了节了，所以呢。这个在许多人来看他是其貌不扬，许多人来看好像是面貌粗俗，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仔细去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有的人看不上保罗，当然跟他的外貌很有关系。那么再加上呢，保罗又矮，保罗有人告诉我们大概只有4尺6，那4尺6是4英尺6，应该是很矮很矮的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么有，你知道这读圣经的就是很厉害，你知道吗？他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保罗有多高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保罗不是到一个地方去，到了乡下传福音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这个，然后他有一个就医好了一个人，然后呢，他们以为神来到人间呢、所以然后一个叫做丢斯，一个叫希尔米，对不对？然后他们叫巴拿巴是什么？是丢斯，叫他希尔米。原来呢，在偶像里面，在希腊，在偶像里面，这个丢斯是个很高的神，然后呢，这个希尔米呢是很矮的神，大概只有4尺6，所以一个高的，一个矮的，啊，所以就好像普通很滑稽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胖的，一个矮的，那么就一个高的，一个矮的，那么保罗呢就是希尔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又矮，所以一个人呢又矮，然后呢。这个又是眼睛不行，所以你看保罗如果站在讲台上，因为你可能看不到他，还有一个呢，他讲起来可能不引人注意，啊，但是呢很稀奇，圣灵呢就是用保罗这样的人，啊，你看见，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呢就是他到了加拉，所以我们知道从加拉太这个弟兄们遇见他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没有弃绝他，反而接待他像天使一样，而且呢，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他，所以可见问题当然出在眼睛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么现在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病越来越重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的字要写得大才可以，因为写不大，他根本自己都看不见了，所以他的字就变得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了这段。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保罗的字谱都很小的，现在把它写得很大，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表面上好像保罗把它夸大了。我们普通讲夸大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就这么一点，然后现在你把它变得很大，放得很大。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下面讲夸口。什么叫夸口呢？夸口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东西本来好像不起眼的，保罗不引起注意，现在要你们注意了，这叫做夸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保罗给人看，那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大的。那么表面上好说，保罗在那里夸他的字，你看见叫别人注意他写的字，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越注意他的字，你就越注意到他的眼睛。他越在那个夸他的字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其实他是夸他自己的软弱，他不是夸他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做世界？世界常常和世界常常 抓住那些喜欢表现的人，喜欢自我表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世界可能跟衣服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所以上个礼拜三讲到这个世界以后，那弟兄姊妹唱，那大家就把它听错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以为说到底这件衣服能不能穿，那件衣服能不能穿？不是的，问题就是你夸的什么。每一件衣服穿出去都是要表你要夸什么，你要表现什么。所以人的穿着，人的发型，实在说来是这个人格的表现。你看不见的完全都看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一个喜欢表现的能不爱世界，那几乎是办不到，几乎是很难很难。所以这里讲到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下转到世界呢？首先你要看见，当保罗说你看我所写的字何等大呢，那保罗好像就是夸他自己所写的字。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懂得保罗的心路历程的话，你看见说每次他字越来越大，他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他的世界越来越昏暗。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有什么可夸的？保罗只能夸自己的软。保罗有什么可夸的？保罗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是基督的十字架叫他的眼睛瞎的，是基督的眼十字架叫他不能凭着肉体来夸口。那为什么有的人要你讲来讲去，加拉太就是有一帮人搅扰保罗，搅扰弟兄姊妹，搅扰加拉太的宗教会，告诉他们说做基础还要行割礼。行割礼什么意思？行割礼就是在你身体上有一个叫你光荣的记号，叫你骄傲的记号。为什么？因为保罗自己讲过了，他如果他怎么讲过呢？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段最骄傲的话？如果仔细去看，他说呢，他说这个有的人一直是要受隔离，有的人就是讲到隔离嘛，一样的道理。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在基督里面夸口的话，第一，他不夸自己，不靠着自己肉体。有的人夸口也可靠的，你看见吗？你靠着什么？有的人靠着他头发，有的人靠着他的衣服，有的人就靠着他个子高。所以你看到吗？还这个讲，如果你真的讲讲道法的话，这个人也很重要，人很重要。你站在那里个子高不高？那么高不高就跟一个人台风很有关系。所以尼托生弟兄的台风很好，因为他个子很高。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Charles Finney， 就是在都柏林那个 Charles Finney， 那很有名的飞行家，他是七十多，就是很高的。一个人又高又大，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当然台风很好，因为他靠着个子一眼就看到他。所以到底我们靠着什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受隔离的话，真的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么结果我们不靠着肉体夸口，不靠着肉体。那么然后保罗说，其实呢，我也可以靠着肉体夸口，你看他怎么夸口。他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他叫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是保罗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的一个是在迦南地生的，就正统，没有人比便雅悯更正统了，你看见吗？然后呢，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下面他怎么说，只是我先前以可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弟兄姊妹，靠着那些肉体，靠着世界，他觉得可以的，现在呢都看为有损的。为什么？因为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了。这什么意思？我为他已经撇下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个东西不是外面的，世界东西是里面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怎么样不爱世界，怎么讲到怎么样能够这个能够在操练去学这个功课，不是外面的，我们可以就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学了太多的功课，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学过这些功课。你回过头去看律法有用吗？律法没有用。你今天讲不要爱世界，很多人还是偷偷的爱世界，没有办法的。因为有的人如果他不爱世界，他活不下去，因为他就是这个能，他就是这个最能可靠的，他就这个最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的。你把这个都拿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世界这个功课是和什么？和夸口有关。到底你凭着什么夸口？或者说你有什么条件？你看见吗？人赚得全世界，你什么意思？这个人是条件厉害的，你看他能够赚得全世界，他哪一方面他的条件都好，所以他哪一方面都是可夸的。那么什么叫做没有可夸？什么叫做只夸我自己的软弱呢？就这个人是没有条件的。那弟兄姊妹，现在稀奇不稀奇？一个人今天能够说我没有条件，这个太谦卑了嘛。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保罗严格说来，不要忘记，保罗是拥抱三个世界。我们知道说他是希伯来人中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大树成长大，我们叫大树城是个文化城，在当时的世界是大树跟亚历山大跟雅典是三个最有名的大学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是个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他又是罗马公民，所以按理来讲保罗真的能够得着全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最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好像爬到世界的屋顶，就在他往大马的路上，就是一下子找到他了。弟兄姊妹，这个人应该对世界有贡献，不要忘记这个人是他在一生最高峰的时候，结果他的眼睛突然就瞎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加拉太书写到那里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保罗的感觉，保罗的的确确是很有感触的，所以他才讲了下面这些话。他说希图外貌体面的人，你看见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哪一个人不喜欢外貌？哪一个人不体面？我觉得中文这个翻的实在是很好，我们都要风风光光的，我们都要体体面面的，对不对？反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那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就是给你外貌，世界就是给你体面，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无非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下面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夸借着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弟兄姊妹，他刚才说你看我的字何等大，你看他夸的字好大好大，那什么意思？表示他的眼睛越来越不行，表示他对世界越来越朦胧，世界越来越暗淡。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下面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如果世界定在十字架上，我知道世界已经完了。那么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应该为世界而哭，世界应该为我而哭，因为他完了我也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和世界就一刀两断了。这是什么功课？这是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永远站在我们跟世界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说没有一个人不爱世界的，没有一个人不爱世界，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问题在这里，到底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有没有在你和你的发型中间？十字架有没有在你和你的衣服中间？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件事当作律法，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里面学很多很多功课，因为大家都知道，从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很清楚， 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主的话，他说你们在世界，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旧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而且很清楚的，保罗说约翰说不要爱世界。然后呢，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弟兄姊妹，连和世界做朋友都不可以，你讲与世界做朋友，结果就与神为敌。那为什么是你讲的那么绝？为什么是你把它讲的那么厉害？如果一个漂亮的衣服是世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这么严重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这个我们要讲清楚的。因为许多时候有的那，所以我们下面要讲清楚，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世界。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讲不要爱世界，大家都知道，那么从教会历史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举个例子，读教会历史最早的三班人，他们是最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比方说清教徒，当初他们尤其是跟随加尔文的弟兄那一班的弟兄，他们真是讲究圣洁。那么他们后来有个名字叫清教徒。那清教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看见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非常的敬虔，他们的确和世界没有关系啊，他们非常的简单。那么另外一面，他们觉得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我们与巴比伦一点的关系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清教徒。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你记得吗？那个法国可以说是个天主教的国家，尤其到路易十四的时候，路易十四就是这个法国法王里面一个最独裁的王，他叫自己，他说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他敢这么说。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属灵的姊妹就是盖恩夫人。那么可以说盖恩夫人的一生就在这个路易十四的阴影底下。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路易十四逼迫基督徒，所以就把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加尔文跟随的这一帮人，就赶到哪里，就赶到美国来。所以美国如果在总统里面有十几个，通通是休斯顿，通通是法国，通通那些人的后裔。然后有的就跑到这个瑞士去。那么本来呢，他们在法国呢是最会做手表的，所以全世界的手表最好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法国人。结果因为他们逃难逃到瑞士。结果现在大家都说是瑞士的表最好，其实瑞士的表都是这一帮人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法国的精英，尤其他中产阶级那一帮人，通通跑掉了，因为这些人通通跟着加尔文，通通看见，通通做愿意做的清教徒。你看见吗？他们衣服非常的简单，他们的言语非常的简单，他们真是不要爱世界，没有问题，他们宁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宁可到了荷兰，到了美国，到了全世界各地。这就是今天所说的 Huguenot， 就是我们普通讲 Huguenot， 就是胡格诺派这一班人，其实就是清教徒，就是跟随加尔文弟兄这一班的人。那么我们叫凡尔赛宫，那个就是做园丁的，那个弄得很漂亮的，通通是他们，结果他们也走了。所以后来等于什么？等于整个的这个巴黎也好，整个的法国也好，通通掏空了。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这个法国的最后一个皇，最后的法国革命的流血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这个路易十四的后裔上了断头台，就这个原因。因为他把这帮基督都跑关了以后，那么整个经济也就掏空了，所以这才有了法国很有名的这个流血的革命。那我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的重点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本来应该在法国，应该在巴黎的，尤其像不要忘记，很多这样基督徒当初是在凡尔赛宫里面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盖恩夫人被下了监牢，然后呢，其他人也被赶出去，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在那立足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英国路易十四这样做，结果后来呢，就有了后来的法国革命。但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他如果这个 Huguenot， 如果胡格诺派的这一班人， 他们真的能够留在他们的地方，而且他们真的能够把福音送出去的话，没有今天的巴黎，没有今天的法国，没有了。因为法国的巴黎是典型的世界，没有疑问的。今天你如果去法国的话，你就知道说法国不是今天，巴黎不是今天影响全世界的。巴黎所以今天就是因为那个奢侈奢华，就是从路易十四那个时候就一直下来的。所以他们说，如果这份清教徒如果那个时候不是被逼迫的话，不是被赶走的话，那么没有今天的法，没有今天的巴黎了，根本就没有了。然后他们说，有人说，那么这个世界变得没有味道，没有兴趣，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是为什么许多人研究清教，每次想到清教徒，你看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不看戏，不这样，不这这，不那样，这是清教徒。所以我们知道清教徒的的确是不爱世界的人。不过清教徒呢很热心，他们的热心是什么？他们热心就是说，他们要用福音呢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们在日内瓦有了个实验，很成功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谁呀、啊、你知道贾尔文一下子一个礼拜讲17篇道，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全城的人几乎都听见福音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的的确是很，那么因为大家都听见福音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通通这个跟随了贾尔文的教训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贾尔文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所有跟随贾尔文有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呢既然福音能够传遍了整个的城，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这个法，圣经的标准，圣经里面的这个尺寸，现在我们制定法律，我们大家都遵守，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日内瓦呢就变成了基督教的城市，就完全被福音化了。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福音化整个的城是一件事，你把整个的城变成基督教的城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贾尔文的梦是什么呢？贾尔文的梦就是说，现在我要通过国会，通过市政府，我们要颁定法律，而这个法律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旧约里面有守安息日，那现在呢我们要守主日。所以那天呢大家一定要守主日，那么守主日你一定要上礼拜堂，如果不上礼拜堂的话一定要罚钱的，那个在 Boston 就这么做的。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是信主的人你可以这样做不要紧，那么然后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当然了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你完全按照基督徒的那个标准来建立一个城市。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日内瓦的模型。所以严格说来日内瓦是成功的，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贾尔跟随贾尔文的一般人，他们才相信说这个所谓这个 post millennium， 就是说等到黄金，等到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把这个社会改造了，弄成非常的美，这个非常理想以后，那么主耶稣才来的。所以圣经里所讲的千禧年应该指着今天来说的。所以这个一直是贾尔文，你一直是所谓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心中做了一个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不止福音送到全世界，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用圣经的价值来统治这个世界。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律法不光是基督要遵守的，连非基督也要遵守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清教徒所做的梦。那么后来到了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到了不是美国，就 Quaker 刚刚所在宾州这一带不算，但你像 Boston、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那一带通通是这样。那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班清教徒，他们就把在英国没有完成的梦，结果呢就在美国要实行。所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梦什么，那个梦就是说完全把一个国家变成基督教的国家，完全根据圣经价值，那么就这些人信主不信主都要遵守的，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世界。那么现在呢，不光是基督徒不要爱世界，连非基督徒也不可以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就有许许多多的刑罚在等在那里。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知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他们把所有旧约的律法通通变成新约的了，你通通要来遵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你看见本来一切都是讲恩典，但是慢慢慢的也落到律法的捆绑底下。那么这个件事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抽烟，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久了以后，大家知道所谓不要爱世界已经变成律法的一部分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改，就从这个 Puritan， 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说的弟兄们身上就看到这件。所以这是会不知不觉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人家问我说什么是世界，你要告诉什么是世界。所以我小的时候那么就被教导说就看电影是世界，所以我不敢看电影。那么还有呢，这个是世界，那个是，还有那个时候还有更严重，就是去留美是世界。如果你要到美国去留学，那一定爱世界。所以我们看有个地方到美国去了，哦，这个地方爱世界。所以你看就是有拿这个来做标，因为有人已经把它变成什么，变成绿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东西，你这个今天人在恩典底下过日子不容易，因为人家大家不会恩典，人都喜欢律法，人家说你只要告诉我们是世界，我就不做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是世界，你能真的不做，你还是要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曾经有一度，这个世界变成了律法。但是很稀奇，很多弟兄姊妹到今天还是希望说，您只要告诉我们是说世界，我就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但是你再一次把保罗的书信读过，你再一次把圣经的话读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 expect， 就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那件事是世界，不是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办法，你怎么知道是世界还是不是世界？等一等你就会知道。所以我已经说过，什么叫世界？世界就是凡是能占有神优越地位的。你本来应该爱神，结果你把那个爱神那个爱拿去爱这个世界，这个就严重了。那个一定是世界，什么东西抓住你的心？什么东西到时候一天到晚你就想就想念就想念他？那你结果什么都不什么都，这个叫世界。你看见吗？人家开车你也开车，但你开车你爱这个车子爱这个地步，你就不能看见一条线在你车上的，挂一条线在你身上的，那证明什么？证明你看见吗？证明说这个应该是很靠近世界。所以世界代表一个东西代替了神的位置，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想我们等一等还要继续来看实行的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学到这一面的教训。那第二面的教训呢，就是从 Anabaptist， 从崇敬派弟兄怎么学的。那崇敬派弟兄怎么，当初你看见他们起来，当初他们得了加尔文班路，得了 Swingley 慈惠里这些人的帮助，但他们后来觉得有一点他们跟不上这些人的，就是他们认为是教会跟世界应该完全分开。意思就是说，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所以能够与世界分得最彻底的就是 Anabaptist， 就是所谓的崇敬派的弟兄。那么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字最可怕，就是说你千万就是世界。我们说，哦，这个姊妹很世界 worldly， 那么那个姊妹很 worldly， 这个弟兄很 worldly， 那么弟兄姊妹普通你是根据什么来 judge 的？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么在这个这一班弟兄们中间，那么现在最典型的，我们知道说 Anabaptist 后来也是Anabaptist 普通的，他是在教训上就是主张教会跟世界要分开。但是呢，他们有一班的人是特别在法国，后来在法国，那这一班的弟兄们呢，他们也是 Anabaptist， 但是呢他们希望要严格的，他们觉得应该要严格一点，所以他们后来很像后来的闭关弟兄会。他们觉得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和世界有分别。那么最后这帮人因着受逼迫，他们就逃到了美国。 那么这就是大家每次到兰卡斯特去看的所谓 Amish 雅美族的那一班的人。那那一班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他们到现在他们读的圣经还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德文的圣经。那么这些人他们是讲德文的，但是呢，后有一批人可以说从法国后来他们就逃难，因为那次是拿破仑逼迫他们。拿破仑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的所想的权利跟天主教想的权利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当兵，你们也要当兵。那他们觉得根据圣经，他们不可以拿武器的，随后呢，他们就逃到了这个宾州来了。然后呢 ，William Penn 就彭威廉呢就接纳了他们。所以结果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就是刚才我所说亚美族这帮阿美这班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呢？就是主张不爱世界，那么他们不爱世界呢，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坐马车，因为坐马车的话你就离开费城很远，因为费城已经是世界，在他们感觉。所以现在因为你如果坐马车你跑不远，年轻人跑不远的，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第一代不爱世界，而希望他们第二代不爱世界。所以唯一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全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呢这个祖父啊什么都住在一个村庄里面，住在一个大的，不是住在一个大的一个农场里面。所以你如果今天到 Amish 去看的话，他们都是一个农场的话，都是好多几代人住在那里。那么然后他们彼此有交流，他们觉得与世界分别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凝聚力。还有呢，就是第一，不可以坐车子，因为你坐车子一下就跑到世界里面去，这他们的感觉。所以呢，你坐马车你跑不远的。那不光马车跑不远，那么而且呢，这个慢慢你然后呢，他们觉得这个电话不可以打，因为是电话一条线，那个线呢从世界就通到你家里来了。所以本来呢你与世界分别的，结果呢有人打电话来，所以就跑到这个世界，就跑到你里面来。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电话也不可以打。那么还有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所有衣服都自己就织的，都自己织的。还有呢，这个不可以用纽扣，那么一定要针才可以。那么还有男的呢，一定要刮胡，一定要留胡须。那么女的呢，一定要蒙头啊。那么你说不可以用电，那么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出了几次的车祸，所以后来他们就变通了，他们说可以，就是在那个车子的后面可以用电。那后他们说为什么可以用电？因为用电池，所以没有跟线连到世界，那这个跟世界还是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的的确确是全美国最好的农夫，而且根据平均他们活得很长，因为他们太阳一下山他们就睡了，然后一天很早起来。他们孩子不上公立学校，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他们说一年级上到六年级就完了。他们的学问也不大，但是他们学问也不大，但就是世界隔绝。那么还有他们当兵是绝对不拿枪的，所以后来政府说好，你不拿枪可以，但你还是要当兵，你参加红十字就好，啊，但是要观察你，万一你的行为万一你说你为良心的缘故，但如果你的行为表现不像个基督徒，不像个普通的人的话，那么还是要强迫你当兵。所以我们知道，就说见证各方面来讲，啊，亚美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是非常，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你看见吗？这些东西还，他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变成他们这个律法，那么然后呢，他们就用着就是借着这些呢来与世界有分别，所以自自然然的他们就变成隔绝的一般人，那么当然他们与世界隔得很远很远。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问，他们都有很多问题。那么可以不可以看电视？那么有的东西没有线的，跟是没有线的，你像无线电话，有的东西没有线的，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在他们身上就变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们在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要与世界分别。所以现在我们问说，我们今天不爱世界，是不是像他们一样的？所以他们。不开车子，他们绝对不用电器，他们一切都是要回到最原始的，他们觉得这个才是。那么到了每个主，到了主日擘饼的时候，他们用很多，他们是车子不是运人的，运凳子的，然后就到这个家到那个家，他们就在就是聚会，每一次聚会就早主日早晨。